上周呢，我哋联合礼拜嘅时候呢，我哋就用呢个以斯拉记啊嚟勉励大家。
上个礼拜我们在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们用以斯拉记嚟勉励大家。
讲到当以色列人喺呢个困难嘅环境，但佢愿意复兴嘅时候呢，神就差派佢仆人去帮助佢哋。
就是说了，以色列人在他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呢，愿意他顺服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来帮助他们。
因为当时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嘛，他活在外邦嘛。
因为当时以色列国是灭亡，活在一个外邦的地方
啊。经过一段的日子啊，七十年了，咁啊，佢哋嘅心慢慢柔软落嚟咯，佢想念到神啦，神就顾念佢哋。
因为他们时间久了，慢慢的已经七十年了，他们心刚硬的心慢慢柔软下来，所以神就想到神，神就顾念他们。
然后感动当时的皇帝呢，容许呢班以色列人呢，一部分以色列人呢，就翻去耶路撒冷。
神也感动当时那个皇帝心来让这一部分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
咁一共有差唔多五万个人咁多啊，翻去耶路撒冷。
大概总数大概差不多有五万多个人，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
有一个好紧要嘅目的，就系要重建呢个圣殿。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殿。
虽然经过有啲波折，最终咧吓喺呢个第二个皇帝接任嘅时候咧，喺大流士王接任嘅时候咧，个圣殿就建咗起啦。
虽然中间有些波折，当这个第二个王来接位的时候呢，那个大罗士王，然后就圣殿就不能再盖了。
盖起咗，
建起来了，
就成功咗。
成功了。
咁咧就当时呢个仆人咧就系所罗巴伯啊。
当时神的这个仆人叫所罗巴伯。
咁然后圣殿建立咗之后咧，就经过一个大约五十八年咧，都算系好平静嘅日子啊。
当圣殿建立之后呢，大概经过了五十八年，算是一个蛮平静的一段日子。
咁啊，圣经嘅重新记录咧，就系开始第七章啦。
圣经在重新在记录这段事情，是在第七章里边记录。
咁啊，喺中间咧五十八年当中咧，就另外一个皇帝咧就当权嘅。
在这个中间，这五十八年当中，又出来另外一个皇帝来当权
啊。但喺呢五十八年当中咧，喺耶路撒冷嘅犹太人咧系蒙到平安，好似我咁讲啦吓。
在这五十八年里边，在耶路撒冷里边的犹太人，他们蒙到平安。
但系留喺外邦犹太人咧，都经历咗个好大嘅冲击，但系最后都系平安嘅。
甚至留在外邦的一些犹太人，他们虽然仲受了很大的冲击，但最终还是平安的。
记得大流士王系容许圣殿去建立。
记得在大流士王是容许圣殿去建立，
然后大流士王个仔阿哈齐鲁王接任嘅时候咧，就当时一个哈曼嘅人咧去攻击犹太人。
当时这个皇帝的儿子接位之后呢，他的一个仆人叫哈曼，这个人来攻击犹太人。
阿哈齐鲁王做王嘅时候咧，但系神嘅拯救亦都出现喎，同时候。
让这个阿哈齐鲁王在出现的时候呢，神的拯救也同时出现。
点解呢？因为佢兴起一个犹太人嘅女子啊，叫以斯帖啊。
因为他兴，为什么呢？就是他兴起神兴起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叫以斯帖。
经过好多嘅改变之后呢，佢竟然成为皇后
啊。经过很多很多的转变之后呢，这个以斯帖居然成为一个皇后。
然后当敌人去攻击以色列人嘅时候呢，这个皇后啊，德蒙啊，皇帝阿哈齐鲁王的帮助呢，就打败了他的敌人。
当这个让仇敌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以斯帖居然得到他的那皇帝阿哈齐鲁王的皇帝来出手来打败那些仇敌。
不单只是这样，这个皇后的叔父啊，抹底改啊，竟然成为呢在波斯的大官啊。
不然这样的话，这个以斯帖的叔父叫做莫迪改，他居然成为这个当时皇帝的
再次见证，俾你睇到啊！当人嘅心愿归向神嘅时候咧，神会帮助呢班人噶。
再次让我们看到啊，当人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呢，神会再次来帮助这班人。
外来嘅势力啊，这个恶嘅势力咧，唔可以打败神嘅百姓噶。
就外来势力不可以打败神的百姓。
咁喺呢件事件过咗之后咧。咁跟住咧，嗰个皇帝咧就系喺第七章嗰个皇帝啦。
跟着在这个事件过去之后呢，这个皇帝出就是在第七章这个皇帝。
呢个皇帝就叫做亚达薛西王啊。
这皇帝叫亚达薛西王
啊。 咁圣经一开头话这是以后由亚达世斯王咧做皇帝啦，咁样。
他说，圣经上这么说，这个事以后呢，这个亚达薛斯王就做皇帝了。
咁这事系指咩事呢？咁样。
这个事到底是指哪个事情？
如果经文能够由第一章，由第一节开始最好啊，一路讲一路睇下。
如果经文能够从第一节看，我们就说第一节一路看一路。
今日我哋看完四章啊。
总共四章。
咁啊，所以一路睇住经文，一路听到咧比较清楚啲。
所以一路看经文，一路听到，我们会比较清楚。
咁啊，第七章第一节话，这事以后系指咩事咧？咁样
啊，第七章第一节那边讲说，这事以后到底指哪个事情？
应该系指两件事啊，
应该指两个事情。
第一，圣殿已经建咗啦。
啊，第一个就圣殿已经建了，
应该记录喺六章第二十一节嗰度。
这记载在六章第二十一节那边。
第二件事咩咧？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一定是讲到以斯帖那件事
啊。第二个事情一定是讲了以斯帖这个事情。
他犹太人在外邦的地呢得到大的复兴。
对，使得犹太人在外邦的地上能得到大复兴。
得到大的保守。
得到大的保守。
然后这两个事发生之后呢，那时仲是亚达薛斯王啊做皇帝。
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呢，也是还是那个亚达薛斯王在做皇帝。
就兴起一个人叫以斯拉啦。
就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叫以斯拉。
咁啊，长话短说，以斯拉后来做乜嘢咧？咁样，
那长话短说，以斯拉到底做什么呢？后来，
佢就将以色列人啊对律法唔认识啊，对神嘅规矩唔认识呢个问题咧解决咗。
这个以斯拉就是把这个犹太人当时对神的律法、对神的规矩不了解，他来解释了。
啊，最终以斯拉就甚至翻去耶路撒冷啊，去帮助当地嘅人咧去。进一步去了解神的律例，等他们能够在圣殿当中敬拜更有规矩。
甚至进一步的，这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当中，在圣殿里面帮助这些人来了解神的律例，来 在神的殿里面生活。
原来旧约的整体 的神的作为呢，是建立了两个形态当中的表示的。
原来神整个在旧约里面的形态是建立在两个事情上面表现。
一个是圣殿。
一个是圣殿。
圣殿里面的献祭呢，是帮助犹太人啊，藉着献祭啊，能够了解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的神啊。
圣殿里面的献祭，来让以色列人了解，就是这个献祭来了解他们神是这个什么样的神。
有一天可能我们要讲一下利未记啊，那个献祭啊，我迟些先讲了这些
如果以后有机会讲讲利未记里面的讲的献祭的，以后再讲。
献祭很重要的，不是表面功夫来的。
献祭是很重要的，不是表面功夫。
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啊，藉着献祭来认识神更深。
让他们借着献祭来认识神更深，
借着献祭，等周边人看到啊，神是怎样的个位份啊，个位格是怎样
的？让借着这个献祭，能让周边人看到神的位份、神的位格是怎么样
的？所以圣殿的建立好紧要，
所以圣殿的建立非常重要。
然后跟住另外一个环节好紧要咧，就律法啦。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律法，
所以圣殿里面的祭司啊，佢责任啊，除了献祭之外，就是教律法嘅。
新圣殿里面的祭司，除了他们位份是除了献祭之外呢，他们是教导人家律法。
律法是帮助以色列人呢，在信仰的生活有清楚的守则啊。
律法是帮助以色列人在他们信仰的生活里面有个非常清楚的守则。
成为神的选民，一个圣的国度啊，怎么去做事做人啊，就律法了。
成为神的选民，怎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做事做人的律法。
所以圣殿和律法是相辅相违的。
说圣殿跟律法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圣殿没律法不行啊。
有了圣殿没有律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神首先建了圣殿之后呢，跟着处理律法的问题。
所以首先神在除了圣殿之外呢，再来这个律法的问题。
那律法的问题首先等人识律法，是不是呢？
当你碰到律法的问题，首先你要让人家了解律法。
然后先等他去遵行律法，两个次序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让他们去遵行 律法，这个次序应该是这样。
然后在当中我都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力量去遵行了嘛，是不是？
然后当中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力量 来跟随神。
由知道改变的心，跟着有行为嘛，
三步是应该的。从你知道开始改变你的心，那再有行为出来。
因为三步是有关联的。
这三个部分是有关联的。
所以无论怎样呢，就神兴起一个人叫以斯拉。
所以无论当时神兴起一个人叫以斯拉，
但大家不要忘记，当时以色列人是有心归向神的。
大家不要忘记，当时以色列人心里面是有神的。
有心去归向神。
他们有心在归向神的。
只不过说可能是比较幼嫩一点，不知道怎么做，但他有心的。
当时他们这些人是有心的，但是可能是太浅，不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神不轻看这个心，当他有心的时候，神有办法出来的。
说神不轻看这个心意，说当时有心的话，神有办法出来。
首先兴起个所罗巴伯，
首先他兴起的所罗巴伯，
改变埋啲波斯王嘅心，
改变咗波斯王嘅心，
呢啲都系以色列人冇办法做到噶。
这都是以色列人本身，他们本身他们没办法做到。
神去做噶，
但神去做的。
那神就咁样嚟帮助以色列人啦。你有心嘅时候，我帮你。
神就这样去帮助以色列人，就是当你有心，我就帮你。
也不单止系咁样，第一个环节帮助完啦，跟住派个以斯拉出嚟。
不单这样呢，第一个环节他帮助完之后呢，他跟着派一个叫以斯拉的人出来。
但跟住呢，在以斯拉的时代呢，竟然有一个亚达撒斯王出来。
但竟然在以斯拉当时就出了另外一个皇帝叫亚达薛斯王。
亚达薛斯王呢，就阿哈柴罗王的仔。
亚达薛斯王就是 亚哈柴罗王的儿子。
根据波斯的传统啊，教会的传统就说呢，亚达薛斯王啊是以斯帖的仔啊。
跟着教会的经记载是觉得这个亚达薛斯王是以斯帖的儿子
啊，因为以斯帖是当时阿哈柴罗王的最宠爱的皇后嘛。
因为当以斯帖是当时亚哈柴罗王最钟爱的皇后，
所以这个亚达薛斯王是半个犹太人嚟噶。
所以这个亚达薛斯王应该是半个犹太人。
有阵时我谂下，点解佢对犹太人咁妥协啦吓？咁合作咧，
有时候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们对犹太人那么合作，那么妥协呢？应该是有理由的。
这都系神嘅奇妙工作，
这都是神的奇妙的工作。
人做唔到嘅啲嘢，神做。
人不可能做到，是神去做
的。所以神即系要求我哋对神有心就得噶啦。
神只要求我们对神有这个心意就好。
神有其他办法噶，
神有别的办法。
好啦，讲翻转头啦，佢兴起以斯拉吓。
再讲了回头了，就他兴起这个以斯拉。
如果你读经留意去读啊，打唔到出嚟啊。到第六节嘅时候啊，以斯拉呢，这个人来头唔细㗎。
这边看不到，反正很可惜啊。以斯拉在六节里面讲说，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我唔系鼓励大家听到嘅时候玩手机啊，但手机可以睇到经文㗎，如果有攞出嚟啦。
如果你手不是鼓励你们玩手机听到的时候，如果手机上面有经文你可以拿出来。
一路睇啊，一路听好啲啊。
一路看一路听会比较好。
咁佢来头唔细，点解呢？喺第七章第五节啦，佢咧就话咧，阿伦啊系佢嘅祖父。
这个以斯拉的来头不小哈，他说亚伦是他的祖父。
即系当然唔系净系两代嘅祖父啦，数算好多代啦，因为亚伦系摩西嗰个兄弟。
当然不是对上的祖父，可能是好几代的祖父。
所以佢系祭司身份嚟嘅。
所以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
如果你继续睇呢个以斯拉啦，嗬，跟住第六节就描写佢呢个人嘅背景啊，真系唔简单。
在第六节里面在描写这个人背景更不简单。
第一，佢话从巴比伦上来，点解话佢系巴比伦咧？咁样，
为什么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呢？
即系话呢个人咧，虽然喺外邦出生啊，但系佢仲系对神嘅律法好有了解、好有深度嘅人啊！呢个好难得啊。
换句话说，这个人虽然在外邦地出生。但他对神的律法很有了解，很有心。
当时的环境不是很制造出一种这样的人物出来的。
当时的环境不太可能很制造这么一个人物出来。
以后我们看经文第九章就看到这点。
我们在经文里面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这一点。
当时以斯拉呢要找一班利未人帮他回去帮手啊，是教几万人一个人怎么教啊，是不是
当时以斯拉就想找一些利未人帮忙的，他们就几万人的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在波斯找不到啊。
他在波斯当地找不到，
最后找到38个咋？
他最后找了38个，
好辛苦找到38个，
他很辛苦的找了38个。
咁啊，证明咧，找一班懂得律法的人咧，喺外邦的环境当中好困难噶。
证明是当时在能够找到懂神的律法的人，在外邦地是非常困难找到这种人。
但无论点，神兴起咗呢个以斯拉。
但是无论怎么样，神兴起了这个以斯拉。
所以一切唔好嘅环境当中，竟然系一个好优秀嘅人。
在一些这么不好的环境里面，居然有一个这么优秀的人。
他怎么优秀法呢？看第六节
啊。他如何优秀法？我们来看第六节。
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说他是一个。
他说他是一个很敏捷的文士。
敏捷这个字呢，翻译成为呢，很有技巧。
敏捷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另外意思，很有技巧。
文士呢，可以翻译成为老师。
这个文士可以翻译成为老师。
翻为学者。
翻译成为学者。
即是这个很有墨汁的这个人。
这个人很有墨水的
啊，他对神的事很了解的
啊，他对神的事情非常了解。
不单止咁，佢话佢通达耶和华。
不单止如此，他还说是他能通达耶和华。
咩叫通达啊？
什么叫通达？
即系啲人唔系死板板嘅，一股头脑知识嘅话，咁啊人咪叫通达喎。
不是死板板的这个人，只有头脑知识，这个人不叫通达。
佢对神嘅话语好活泼了解，好有灵命，好识应用嘅。
他对神的话语很有活泼了解，很有灵命，很有生命的。
呢种个学者真系少之又少啊！
这种学者是非常少之又少。
然后呢，佢又懂得啊 摩西律法书啊，
然后他更懂得摩西的律法书，
然后呢他同这个阿达实施王都有不错的关系，然后他允准他一切所求啊，啊这个人，
然后他对这个皇帝的交情也不少，这个对亚达薛西王的，然后这边说皇允许他所有的请求
啊，他的关系方面很正常的，
他给神啊，他给这皇的关系非常正常。
又跟住讲咧，不单止王的关系正常，同神的关系都好正常啦。呢、这个通达耶和华，佢话耶和华在他一切嘅手上帮助佢啊。
啊，不单止对神的关系好，对耶和华的事情更通达更好，所以说耶和华在一些事情上帮助他。
其实话耶和华帮助呢个字啊，单单喺以斯拉记出现咗八次啊。
耶和华帮助他，单单在以斯拉记里面出现了八次。
因为这个人是神特别拣选，
因为这个人是神特别拣选，
是非常有性格的，
是非常有性格的，
有谦虚的心的，
他有谦虚的心，
他对神是有深度认识的，
他对神有深度的认识，
神帮他，
神，所以神帮助他。
不单以斯拉基这样说，同一时代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这个政治家尼希微啊，
除了这个以斯拉基这么说，在同一个时间有个更政治的伟大家叫尼希米
啊。下周开始讲尼希米嘅，
啊，下个礼拜我们讲尼希米
啊。呢、这个系政治家嚟嘅，
这是个政治家，
但系好有深度嘅政治家，
是很有深度的政治家，
有敬畏神嘅深度噶，
有一个敬畏神的。
喺旧约当中，除咗尼希米之外，第二个就系但以理啊，大家知道
啊。如果在旧约里面，除了尼希米之外，大家也知道，另外一个就但以理啦。
另外一个就摩西啊，大家知道政治家嚟噶啲，
再来就是个摩西，这个都是政治家。
约书亚都系政治家嚟噶，
连约书亚是政治家。
所以敬畏神系兴起好多嘅佢儿女喺唔同嘅角色当中啊。来推行他国土的计划，
神在他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兴起他的儿女，来在他不同的时间来在推行他国土。
今天我们的焦点呢是集中于神兴起一个圣经老师，
今天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个我们神兴起一个圣经老师，圣经老师
怎样啊同圣殿的建立去配搭出来，
如何给圣殿的建立来配搭出来，
然后时候到呢神派个政治家来添，就尼希米啊。
之后呢神就派了一个政治家，就是尼希米。
啊，神付出效力真的，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真的口服心服。
我们看到神的互相效力的工作，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心服口服。
讲来讲去就是我们这班人有没有对神有心。
讲到最后就是说看我们有没有对神有
心。你不用担心神的计划啊，担心你自己有没有心啊。
你不要担心你的计划成不成功，你要担心你有没有心。
对神有没有心啊最重要。
你对神有没有心
最重要。你有心的神有办法了。
你如果有心的话，神就有办法。
咁我睇翻去尼希米啊，睇翻去以斯拉添啦吓。
我们再回头看以斯拉，
佢除咗有呢个性格之外咧，佢即系一个做事好有志向啊，即系好有委身嘅人嚟噶。
除了这个之外，他做事很有委身的这个人啊。
举例，佢要翻去耶路撒冷。
举例时候，他要回到耶路撒冷。
佢知道自己要做乜噶？
他知道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一方面他要跟随神，一方面他要知道自己做什么，
他一方面跟随神，他一方面知道他自己要该做什么，
他也知道要行几耐的，行条路要四个几月的，不简单的，
他也知道他走这条路 走多久，走四个多月，
他知道只有神要施恩帮助他才行这条路的，
他也知道只要神施恩帮助他，他就能走完这条路，
第七章第九节嘛，
第七章第九节那边说，
他知道神要施恩的手帮助他，
他知道神的施恩手会帮助他，
由正月初一行到五月初一，足足四个月，
从正月初一走到五月初一，整整四个月，
他愿付代价的，
他愿付代价，
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他不是空口
叫人奉献叫人牺牲的，自己躲起来的，不是
叫人家奉献叫人家牺牲自己躲起来，
然后他已经立志要做一样东
西，他已经立志要做这个事情，
第十节他定志，
第十节他更说他定志，
定志就是英文翻译 committed
啊，定志就是说我们决定这样做，
考究啊，去研究啊，
他考究去研究，
研究点啊？唔系为咗头脑知识，去遵行耶和华律法啊！
他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他去来去遵行耶和华
律法。佢知道翻去耶路撒冷做乜噶？
他明确知道回耶路撒冷做什么。
我希望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都喺神面前求神俾你知道你要做乜啊！
我希望每个人服侍主的人都能求神让神让你知道你就该做什么
啊！我唔系估你眼镜话啊。
我不是你的眼镜
啊，眼镜啊，
我不是眼镜
啊，这个唔听人讲啊，神要我啊，动不动啊，神呼召我啊，我唔系要你咁样。
我不是要你说动不动说神呼召我，我不是要你这样
啊。神叫你都可能叫第二个兄弟、第二个姊妹嘅。
神可能要叫别的弟兄、别的姊妹
啊，又听听佢哋讲下，都系神要佢做乜嘢。
啊，听听他们说神要他们做什么？
但你都要知道神要你做乜嘢嘅啫，系嘛？
你也应该知道让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立定心志做一样嘢，又听下其他兄弟姊妹喺神面前嘅领受啊，呢、这个先至谦卑哦。
啊，立定心志在神面前要听神怎么讲，来领受神给你的，这叫谦卑。
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佢知道自己做乜嘢。
在这过程当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呢，他也都立定心志，要将律例典章啊教训以色列人啊。他知道自己做乜嘅。
他立定心志要把律例典章啊教训以色列人，他正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带着咁嘅心志，愿意翻耶路撒冷。
所以带着这么样的心志来回到耶路撒冷。
唔系话冇嘢做啊，翻耶路撒冷还回归咁啊，唔系咁嘅意思。
他不是说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别的事情做，就是回归。
主内嘅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哋，千祈唔好变为一个冇嘢做嘅人。
啊，鼓励啊，主内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千万不要
做。最
近
有啲人同我
讲
话，而家好多我哋啲华侨啊，退咗休，提早退休就食色行魔咁讲。
很多人说我们的华侨提早退就是吃吃喝喝这样。
食色行魔啊，行魔就嗰啲你知道啊，魔啊。
哦，
咩事嘛？摩啦 ，shopping 摩啦，
吃在逛摩这样。
啊，就如果食色行摩，中间抽两个字出嚟就唔系好好听啊。但无论点咧，就食色行摩就一世啦咁讲。
走那个逛那个摩就走一辈子了。
啊，我哋唔需要咁啊。
我们不需要这样。
问啦神啦，我仲行得走得啊，仲讲得只眼睇得啊，四得啊系咪？啊、
我们走着行的、眼睛还看着这
有没有三重先得嘅啫？
有还有需要三重，
早上重、晏昼重、夜晚重，跟从神个重啊，有冇啊？
早上、中午是晚上重，跟从神的重。
即
系
有四个德就冇三个重啊，唔得啦！
你就四个德，没有三个重就不行。
净系记住行色啊，食色行摸咁真系。
人家就是说吃喝玩乐逛摸
啊，但系以色列知道自己做乜？
啊，以色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佢入翻去啦啊！啊！佢就翻耶路撒冷，
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
啊！我未讲到佢翻耶路撒冷点去教律法先吓，咁佢翻去都有四个月嘅啫，要准备啫，系咪先？
啊！我们讲到他回到耶路撒冷，怎么去教律法？但是回去之前，他要准备，还有四个月。
准备呢个过程当中呢，都系神呢特别工作嘅。
啊！在准备过程当中，也有神特别的工作。
喺第七章十一节继续睇落去啦吓。
第七章十一节那边特别看下去。
讲到即系神呢，真系好用呢个皇帝啊，阿达实施王咧帮佢嘅。
神很重用这个皇帝亚达薛斯王来帮助他。
第一，他说、所有犹太人你要走都得，我俾你翻去啊。
他起来说啊，所有犹太人你要走都可以，我让你们回去。
嗱、我唔知道以前有冇移民签证啲咁嘅嘢啊，
我不知道以前需不需要移民签证。
有冇户口嘅规限噶嘛？
户口的规限、
如果你喺中国嚟，你就知道啊。
如果你是中国来的，你就知道
啊！你北京可以移民去边度啊？乡下就唔好谂住去北京啦，谂都唔好谂
啊！如果是你北京可以移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从乡下移到北京是不要想了。
户口啊，整死你啊！你永远都攞唔到嘅户口。
这户口就把你弄死，你永远改不了。
啊，当然嚟美国你要移民局签证喎，系咪啊？
就算来美国你要移民局来签证。
当时有冇啲咁嘅法律我唔知。
当时有冇这种法律？
可能有都唔定噶。
可能也有，
所以王要通过啊。
所以皇要通过
啊，皇要通过啊，你哋过翻都得。
啊，所以皇就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你们每个
一次过签晒嗰啲回归绿卡，个个有。
我一次把你签回所有回归的绿卡，每个人都有。
你肯翻去，绿卡马上俾你、
只要你愿意去，我就给绿卡给你。
啊，皇通过啊，
皇通过了。
不单止系咁，第十三节咧就继续讲。
不单止系十三节继续讲，
你哋喺波斯储埋啲现金啊，随便带出去。
你们在波斯国里面所攒起来的现金随便拿走
啊！你知道啊，如果你美国现金带出去要报噶，小心啊！
你们知道你在美国现金带出去你要小心，你要报咯
啊！要报啊，就俾你带出去啊！但系呢度啊，随便你带啊，你带几多得带走。
但这个皇说，这随便你带，你带多少都可以带走。
跟住有一节仲犀利
啊！跟住有另外一节更厉害。
哇！如果你翻去唔够钱用咧，你呢就。当地的库房的官可以帮你，
他如果回去更厉害的话，如果你回去之后钱不够用的话呢，当地的库房的官可以帮你。
还有如果有人专心在圣殿做工的，入息税都不用交啊，他说。
还有专心在圣殿里面工作人，连收入的税金都不用交。
有25节更犀利，讲到一句话。
25节里面更提了一件更
重
要的事情。
虽然你是这个律法师啊，但我给一些实权你，如果你要选拔一些人啊，去管理啊，这个河西啊，这个地方即系耶路撒冷嘅地方咧，我授权你去选呢啲人去。
他说：如果你是虽然你是律法师，但我授权给你，你可以去选拔一些人 管理这河西这一带。
那个王那个英明啊，有责任有实权先得嘅啫，系嘛？有责任冇权点做啊？佢俾埋权佢添。
这个王也很英明，他你要有责任，你要需要有权，他把权也给他们。
所以真系王谂得好周到啊！
这皇
帝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俾埋啦。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
到咗当地嘅时候咧，俾啲权你啊，等你可以推行你嘅计划。
当你当到当地的时候，给他权给你，让你推行你的计划。
等你跟你翻个班，无后顾之忧啊！唔好到当地先搞绿卡啦，俾绿卡你先翻去。
等你回去之后，先给你绿卡，不要是等你回去再拿绿卡。
啊！即系王谂到好周到，
这皇想得非常周到。
只有神先可以这个王咁嘅心态啊，系神俾佢啊。
只有神能让这个皇有这种心态。
即系喺啲咩小事当中睇到神好奇妙安排。
我们看到小事当中看到神很奇妙的安排。
但到27节呢，没错啊，这个以斯拉同埋呢个王系关系唔错啊，但系佢喺呢件事上面呢，处处俾我睇到啊，佢唔系靠王嗰个势力㗎喎。
我们看到以斯拉虽然就给这个皇的关系非常好，但在处处上面他不是只是单靠皇这个势力。
啊，佢认唔认识到王嗰个阿妈以斯帖系犹太人呢样嘢我唔敢讲啦。
他妈这个以色列人是这个妈妈是犹太人，这个我不太。
他同以斯帖是同一时代的。
他跟以斯帖是同一时代的。
以斯帖是犹太人公开的，后来公开的，他是犹太人。
以斯帖在当地的外邦地，他公开他是犹太人。
后来公开了的。
后来是公开的。
我知道他犹太人来的。
每个人都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
那他同他妈的关系怎么我不知道真的。
那这个皇给他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这人的关系很奇妙的真的。
人的关系非常奇妙的。
记得我在中国传道的时候啦。
我记得我当有时在中国传道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个小镇农村传道。
我在一个小镇农村去传道。
那个老姊妹又跟我说，哎，关牧师来到，放心传道，放心放心。
老姊妹就给我说，关牧师你放心这边传道，放心
放
心
没问题啊，
放心这边没问题
的，我的儿子搞定了，
我的儿子可以打点好了，
他的儿子当官的，
他儿子是高官，
你们不知道的，神很奇妙，
所以你不知道神有时候很奇妙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神是工作过我们知道，
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在工作当中，
以斯拉呢，在第27节呢，在第7章就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虽然很多人的帮助，但是他的眼睛看神，
但以斯拉这边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虽然得到很多周边人的帮助，但他眼睛放在神身
上。神会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帮助我们，
神会用一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帮助我们，
在推动神的工作当中，有时神是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人来协助我们，
所以神在神的工作当中，有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
但我们眼睛要看神，
但是我们的眼睛必须要看着神。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就算我们今次建堂的计划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全心全意帮我们。
其实在我们这建堂当中有着风风雨雨这么多事情，但在背后有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
不辞劳苦啊，去政府的机构里面跟我们调查我们的档案啊，将我们的怎样 去做很多事，他连钱都不收。
他帮我们调查政府里面的一些文件，他连收费都不给我们收费。
你看，不是神派来，哪个派来？
你说不是神派来，谁派来？
但我们要多谢神哦。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
我不能够说啊，好像弟兄啊，现在帮了这么多，继续帮啊，继续帮。
我们不能说啊，弟兄，你继续帮我们呢，继续帮，继续帮，不能这样说。
我们眼睛是神。
我们眼睛要放在神身上。
感谢在这个阶段当中，神派这个人来帮我们。
我们感谢神在这个阶段里面，让这个弟兄来帮我们。
然后眼睛看神，看神继续怎么带我们。
眼睛看在神身上，看神怎么带我们。
当我们有心去跟随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心去跟随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神的方法很奇妙。
神的方法非常奇妙。
出乎意外的平安
给我们有出乎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就这样。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好了，那这些差不多预工都差不多七七八八到第八章了。
这预备的工作七七八八了，到第八章。
讲得多没用，要出发先得的，是不是？
讲多了没有用，我们要实际行动才对。
第八章了，出发了。
第八章他们就出发了。
出发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
在出发当中，他们就有一个小问题出现。
你知啦，这个以斯拉呀，花个目的是要重整律法嘛，是不是？
这以斯拉回去的目的是要重整律法，对不对？
因为圣殿起咗了，
因为圣殿盖好了。
那班人不识律法，佢点搞啊？真系。
这班人不懂律法怎么办？
咁我大哥话好简单啦，派多几个律法师去教圣经咪得咯。
大家说很简单啦，多派几个律法师去教圣经就可以了。
哎，我哋建堂成功啦，下句嚟啊，出年啦，或者。
举例说明年我们建堂成功
啦。就好高兴啦。哎，我应该开中文堂啦，唔好讲英文堂住啦，应该开翻最少6班主日学咁讲。
中文堂就是我们开6班主日学，这么说，
第一个问题真的好啊，有地方啊，哪里找个十二个老师来啊？
第二个问题很好，真好了，有这么多地方，去哪里找这十二个六？
哎，不要说十二个那么多啦，九个啦，不是不得了，六个人就教足五十二个礼拜不行的嘛，九个啦当啊。
到时候我们找九个 老师来。
找不到。
找不到。
我想说啊，我去教圣经找不到。
我们只能说我们来教圣经但找不到老师。
啊，当时的问题一样啊。
当时的问题也是这样。
要回去啊，面对啲人口可能接近十万啊，那时已经。
要回去啊，可能当时人口接近十万了。
因为五万人回归嘛，五十八年前系咪？
五十八年前有五万人回归，对不对？
五十八年啊，五万都变十万啦，啱唔啱啊？
五十八年这么久，五万也变十万了，对不对？
教佢哋，咁你意思啦？一个人翻去点教？一个人教十万人？
教他们怎么教导一个人，怎么教十万人？
所以佢招住一班人咧，有啲要揾啲利未人出嚟先啦，利未人就系祭司啦，系咪？
他们召集这班人，就是找一班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当时的祭司。
第八章咧就揾唔到喎，咁啊，
第八章他们提到说找不到，
有啲人愿意帮手，但系呢班人唔系教圣经嘅。
有些人愿意帮忙，但他这些人不是教圣经。
他背景不是这样，
他的背景不是这样。
我都很明白，为什么当时搞成这样，我很同情的。
当时我很明白，我很同情他们。
第一，这班人在外邦的嘛。
第一，这班人在外邦地。
这个环境不是这么好啊。
这环境不是那么适合。
又不是自己老家。
又不在自己老家。
跟着以前啊，他们亡国那段日子里面乱晒大龙的信仰，哪里有一个系统或者有一个精神啊，来培养圣经老师。
跟着他们亡国之后，他们的信仰一塌糊涂，怎么有能够建立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呢？
所以而家嘅挑战咧就好落实嘅喎，点揾啲圣经老师出嚟？
所以这个挑战很实在的，怎么去找？
咁啊，长话
短说
啦，咁啊，最后几个转折之后咧，终于咧就揾到咧38位啊。
长话短说，终于他们在当地找了38位老师。
喺圣经啊第八章嘅18节同埋咧19节嗰度。找到两个家族的祭司，一共有38位。
在圣经的第八章十八节那边讲，他们找了两个家族的祭司，总共有18位。
聊胜于无啦，起码有38个啦，系咪？
都话比没有更好了，至少三十八。
唔好讲佢圣经水平系点啦，唉。
不要谈这三十八个人圣经水平。
好过冇啦，系咪？
总比没有好。
接受啦，有38个。
就接受了，有38个。
好嘛。以斯拉又带他们回去，
以斯拉就带领他们回去。
你我在想到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服侍，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服侍，
我不说就是华人教会，我不说就是整体的教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不讲只是华人教会，我讲整个整体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没错，我们很应该的，教会鼓励全民皆兵，每一个肢体去服侍，应该应该的，这个圣经教
会。应该的鼓励全民皆兵，每个教会弟兄姐妹都服侍，这圣经的态度。
教会不应该是以好像天主教咁啊，几个牧师话事啊，乜都做晒，唔应该咁。
教会不应该像天主教的话，只有几个人做决定，不应该这样。
但如果你留意而家现代喺北美嘅神学院啊，我讲完北美，我讲大陆啊，台湾香港我唔讲住。
我们讲完北美，再讲国内，我们在北美的情况。
四十年前我读神学嘅时候，
四十年前念神学的时候，
平均系年纪嘅学生啊，26、27岁嘅啫。
平均的年纪学生大概26、27岁。
我都刚读完 graduate school 去读即系研究院啊，就去读神学噶啦。
我刚刚念完研究院，我就去念神学的。当时
我冇乜做过任何嘢噶，我系读完大学研究院啊，读神学噶。
我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我读完念完研究所，我就进神学院。
做咗好似一年嘢啫，嗰阵时等嚟美国做一年嘢，嗰啲唔算啦。
在香港工作大概有一年时间，那个不算工作。
大部分同学20几岁啊。
但我同学20几岁。
但系而家嘅神学院呢，因为我都有份喺啲神学院教导。
我现在在神学院有教，但现在神学院呢？
平均年纪40几50。
平均年纪40几50。
好少好少年纪轻嘅人家。
很少很少年轻的，为什么呢？
我唔知点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咁当然，如果平均年纪系40几50，咁证明有一班年纪大嘅人去读啦，咁样。
有40几50岁人，证明有班年纪大人来念神学院。
也有少数嘅，即系提早退休嗰班人走去读神学。
有少数一部分提早退休的去念神学。
有个好处，佢有人生经验，有社会经验。
有好处就是他有人生经验，有社会经验。
也有个弱点，
但是也有个弱点。
第一，因为这个年纪读神学的时候呢，他将来以后服侍神那个年日就短了。
有缺点，就是他这个年纪去念神学的话，将来他服侍神的那段时间就比较短。
神学院就不多计较年纪的，都收的。
神学院不计较年纪。
我举个实际例子，如果你读医学院
我举个实际例子，如果你念医学院，
据我所知道啊，内幕噶吓，
据我所知道，
四十零岁你唔使申请，
四十零岁你根本不要申请，他不会收你。
其中嘅理由就系、是、咁多嘅训练啊，之后你将来出嚟服侍啊嘅时日短啊，
就是说你这么多的训练，将你出来服侍的时候太短。
所以而家北美嘅情况就咁样，
现在北美情况就这样。
仲有一班比较年长呢个肢体咧，
还有这班年长的肢体，
可能服侍某一个群体咧就会好啲，
可能。服侍某一个群体会比较好，
但要佢改变服侍另外一个群体好难好难。
让他改变服侍另外一个群体，
同佢廿零岁出嚟嗰啲唔同，
给二十几岁出来服侍是不一
样。所以呢个北美嘅问题，
这是北美的问题，
揾唔到牧师，
找不到牧师，
合资格嘅传道人揾唔到，
合资格的传道人都没有。
好多神学院而家继续可以经营落去啊，因为同好多喺外国嘅嚟进修啊，填补啲学生嘅空额。
很多神学院能够继续经营的话，就是有外国的学生进来填补这个空额。
喺白人嘅圈子当中，光景更加可怜。
在白人的光景里面更可怜。
点解会咁？
为什么会变这样？
可能教会软弱咯，
可能教会软弱，
对卫生嘅观念唔清楚啦，
对这个卫生的观念不清楚，
世界嗰种嘅潮流影响啦，
世界上面潮流来影响，
呢个好可怜嘅事，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所以教会软弱都有啲嘅根俾迹象我哋睇到，
教会软弱也让我们有一个迹象能看到。
所以我哋呢个教会即系肢体喺度咁多年咧，我好关注点栽培啲神学生。
所以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很关注怎么去栽培着神学生。
我关注那些未可以出门的宣教士啊，那些很多都是年轻神学生啊，在我们教会能够有个出路。我很关注这样。
我关注的是年轻的宣教士，在我们教会里边那年轻的传道人。
但要奉献我们年轻的肢体去读神学呢，这个空间都不多，因为我们不是太多这样的肢体。
要帮助这年轻的肢体去奉献念神学也不多，因为我们不太多这种肢体。
有啊，但是他去做其他行业不做传道。
有，但是他们只做别的行业，不去做。
我哋每年都有好多人做大学噶，都系做其他行业。
我们很多人去大学，每年都有，但是都做其他行业。
我哋祈祷啦，
我们祷告。
冇错，一个教会复兴咧，需要好多方面嘅搭配啊，好多人嘅奉献。但系如果冇人奉献到神学咧，呢样嘢真系好大问题。
没有错，这个教会的复兴是很多人搭配很多事情的奉献，但是没有人去奉献念神学，这是很大的问题。
咁啊，中国啱相反。
中国就刚相反，
好多年轻人肯奉献，
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奉献，
但不是知识分子，
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因为国家有什么规矩，中国人都规矩，如果大学生奉献浪费国家资源，他说
国家规定说如果大学生去奉献当传道人是浪费国家资源。
很多神学院包括政府的神学院甚至学生都不是高中毕业，
很多神学院甚至政府的神学院都不是学生，都不是高中毕业。
你要想个办法，将农村的小妹小弟啊、小镇嗰啲啊栽培到啊，佢哋可以喺北京、去深圳啊，面对嗰班大专研究生啊，真系唔简单啊！
如果你要栽培这农村的小弟小妹，能够到北京去面对这大专的学生来传福音，这是不简单。
求主真系怜悯
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
但我深信，如果一个人有心嘅话。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人有心的话，
不是归乎他的背景的，
不归乎他的背景，
就算他初中毕业，如果他有心的话呢，有办法的，
就算他初中毕业，如果他有这个心是有办法。
反正如果大学生研究生拿博士学位那些，如果是骄傲呢，有时呢就算他做到传道那个破坏力还严重过一个没有学识背景的传道人。
就算那些大学生有博士学位有研究生学位，但他没有这个心，他做了传道人，他对事工的破坏伤害，
所以这个灵命是很重要，
所以灵命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斯拉他说对耶和华通达，这点值得我们真的 去思想。
所以圣经上面说以斯拉对耶和华的事情通达，这个很让我们思想。
他除了认识神的说话之后，他对耶和华的事通达，
他除了了解法律律法之外，他对耶和华的事情通达，
他愿意同兄弟姐妹受苦，这个值得我们欣赏。
他愿意给弟兄姐妹一块受苦，这是值得我们欣赏。
有时我在神学院面对神学生，
我
是服侍要佢嚟服侍啊！
有时候我们神学院对面对神学生，
我去神学院啊，同啲神学生讲啊，要佢服侍啊，
要他们去服侍。
第一句说话问你俾几钱人工啊？而家问第一样噶，你几钱人工？
这神学生怎么第一句话是问什么多少钱薪水？
你唔讲一样，佢唔同你讲其他。
你不讲多少薪水，他
以前我哋唔讲一样嘢噶。
以前我们念神学不讲这个事情啊，
嚟到先算啦，咁啊。
来了再说啦。
而家唔系啊，
现在不是
几个 round 之后啊，佢唔嚟，只有钱唔够。
他来之后他不来，钱不够。
所谓的为优秀那些重金邀请，好高人工的，现在
所谓优秀的人就他们要重金邀请，人工非常高了。
那些大的教会初出道的传道100,000元人工，可以
大的教会里面出
中大的教会可以给到100,000元，现在
中大的教会出刚出来传道就有100,000块了。
所以越有越有，越没越没了，
所以越有越有，越没有就是越没有。
所以这个光景当中真的很可怜，
所以这个光景当中非常可怜。
当时以斯拉呢，他很优秀，
当时这个以斯拉非常优秀，
他带着个38个或者没那么优秀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
他带着38个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就回到耶路撒冷。
他就不是靠自己，是靠耶和华的帮助，
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是靠耶和华的帮忙。
所以第八章告诉他，他一出发的时候他就用祷告来陪伴他整个以后的服侍。
所以他出发的时候他用祷告来陪伴他在他整个以后的服侍。
他宣告禁食，在上帝面前刻苦几深，
他21节那边宣告禁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身。
然后23节，我禁食祈祷就是求上帝帮助，神就答应我了。
3节那边我禁食祷告是求神帮助我，说神就答应我。
其实祷告不是什么的秘密武器啊，
其实祷告不是个什么秘密武器。
很多人误会了解，哇，我敢祈祷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神就听我话。
很多人误会说我祷告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神就会听我祷告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祷告是一个心智的表达，
祷告其实是一个心智的表达，
尽量将自己软弱的心灵交给神，
尽量把自己的软弱的心灵交给神，
要求神不住去改变我们，
求神不住改变我们，
在任何环境当中使用我们，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使用
我们，让我承担得起，
让我们能承担起来，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神来填补，这个就祷告，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神来填补，这就
不管甜酸苦辣环境当中我愿意跟随神，这个就祷告，
不管甜酸苦辣的环境当中我们愿意跟随神，这就祷告。
祷告不是万灵仙丹，
祷告不是万灵仙丹，
我一祈祷的时候咁就得啦，
不是一祷告一啪就行了，
错
错
啊！祷告是改变我们的心，
祷告是改变我们的心，
是承担神要推行的计划，
是要承担神的计划。
但神的计划都是善的，都是好的，
因为神的计划都是善的，
在神都没有恶的，
在神里面是没有恶的。
但问题我们怎么承担这个又善又好的计划？
我们如何去问题在我们如何去承担这个有善有好的计划？
你希美明白这点啊？对不起，以斯拉明白这点。
以斯拉明白这一点。
如果下个礼拜知道你希美呢，其实你希美同你斯拉差不多的，他态度差不多。
下礼拜来看以斯米，以斯米其实 给以斯拉差不多。
好啦，讲到他回去了。
好，就谈到他回去。
4个月的艰苦旅程，圣经没怎么讲，我们都不讲了。
在4个月的艰苦旅程里面，圣经上面没有提到。
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了，是不是？
所以他们最后终于到达耶路撒冷了。
行了4个月了。
他们走了4个月。
咁啊，佢话到明啊，要教圣经，同埋要帮助兄弟姐妹遵行圣经噶嘛，系咪？
他说得明白，说我是去是教导圣经，让弟兄姐妹遵行圣经。
啊，讲冇用啊，要行啊嘛，系咪先？
啊，讲是没有用的，要行。
讲到天花龙凤冇用啊，要行啊。
啊，讲到天花龙凤就没有用。
基督徒系一个实在嘅信仰嚟噶。
基督徒是一个很实在的信
仰，行道的信仰啊，不是咩神神秘秘嗰啲咁嘅嘢噶，
是个行动的信仰，不是一个神神秘秘的信仰
啊。咁喺行动当中就出现一大问题啊，吓一发就出现噶啦。
行动当中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个问题系乜嘢咧？咁样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唔知咩理由造成啦吓，虽然嗰啲以色列人有复兴啊，当中系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同异族嘅女人结婚。
当时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给那个异族的人通婚。
这里讲不是吧种族问题、啊。
这边讲的不是种族的问题、啊。
是讲信仰的问题。
是只是讲信仰的问题。
讲到这个结婚的问题呢，圣经从来没有批评过没有任何提过话不啱的。如果一个种族和第二个种族的人结婚，特别是我们只要是信神得的了。从来没有批评这个不啱的。
圣上面从来没有批评说种族的婚姻有不对的，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是批评在信仰当中矛盾的婚姻，
这只是批评在信仰当中不合的婚姻。
咁当时这班以色列人没有错啦，都系有少少复兴啊，但系仲系犯咗呢个错误。
当时没有错，这班以色列人有一点的复兴，但是还是犯了这个错。
这个国教导咧，明明喺出埃及记啊、申命记好多次地方讲咗唔应该同异教嘅女子结婚啊。
这边讲出埃及生命记啊，讲了很多，都是说不应该给异教的女子来结婚。
因为呢女子会将你喺神嗰、那个。光景当中啊，对神的心当中啊，夺取了过去、啊。
因为这些事情会把你把神在神的心里面把你夺取。
连所罗门王啊，咁聪明啊，对神感情咁深的人啊，最后边个推冧佢？你话？
连所罗门王这么对神这么认识的人，这么专心的人都 都到后来都失败，是谁把他推倒呢？
佢嗰啲异邦拜邪神嘅妻子啫嘛，
就是他那些异邦拜邪神的妻子。
你睇下，连所罗门都过唔到呢一关，咁你普通人点过呢关呢？
你看，连所罗门王这么聪明的人，也过不了这一关，普通人怎么过这一关？
所以你呢、这个以斯拉一见到嘅时候咧，佢非常嘅震怒同埋恐慌啊！
当以斯拉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他看非常震怒，非常恐慌。
九章第三、第四节啊，佢非常激动，佢撕烂自己衣服。掹胡须，掹头发。
啊，他九章第三节讲了，他非常激动，他把衣服撕烂，把胡子拔了，把头发拔了。
这个是一个激动同埋愤怒嘅，同埋忏悔嘅表示。
这是个激动，是个愤怒，一个忏悔的表示。
但佢无能为力噶，佢一个祭司，佢可以做咩啫？
他无能为力，他是个祭司，能做什么呢？
话你唔啱，你班人唔听，咁点啊？
啊，说你们不对，你这些人也不听
啊。咁但佢激动，咁但佢激动嘅时候，佢就祈祷啦。第五节话俾我听，第十五节。
他激动时怎么办？他没办法做，他就完，他
祈祷
等祷告，
求神对你哋讲说话咯。
啊，求神给他们说话。
有个祈祷当中好奇怪，喺第九章第六节开始啊，佢首先承担自己有呢个嘅责任啊，喺呢件错误当中自己有呢个责任。
在这祷告当中，他非常奇怪，就是他首先承认。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自己承担责任。
他明明是这帮以色列人不听话，为什么以色列说自己有责任？
明明是那些以色列人不听话，那为什么以色列有责任呢？
其实一个 有心智的领袖呢，应该明白任何你跟随者的错误啊发生啊，你有责任啊，这个应该的。
如果是一个有心智的一个领袖的话，都能够明白任何一个跟随你的人，他们有出问题的话，都是你有责任。
你有责任啊，在这个事情当中，首先在祷告认罪当中承担你的责任。
所以你有责任在首先祷告事情上面来认罪，承认这个责任
啊，又睇下神点工作咯，
又看神来如何工作
啊。嗰班以色列人咧，又跟随认罪喎，喺第十章
啊，第十章里面就奇怪，就是以色列人就开始跟随他来认罪。
你都觉得呢个唔啱咯，
他们也开始觉得这不对，
啊、但系认罪还认罪啊，话咧自己唔啱就唔啱啊，点处理呢个问题啊？
现在还现在，如果知道自己不对，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这帮女子都娶了回来了，
这帮女子已经娶回来了，
仔女都生埋了，怎么搞？
儿女也生了，怎么办呢？
那这帮女人又是拜邪神的，你怎么搞
她？这帮女人是，这帮女子
你又搞
她
不
行
了，你面对她，
你没办法做。
你认罪，认来认去都是现实改变不到的。
认罪，认来认去，没有办法，现实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帮以色列人就认为，按照神的吩咐，应该跟这帮这样的拜邪神的妻子分开。
按照这般祷告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应该给这拜邪神的女子来分开。
那怎样分开呢？就另外一个问题。
那怎么分开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很有智慧的决定。
他后来做了一个决定，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他说呢，以斯拉你不要搞这件事。
他们说啊，以斯拉你不要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每个小镇啊，每个小乡，我们都有长老，是不是？
他说我每个小镇每个小村里面都有长老，对不对？
长老就是属灵的长者。
啊，长老就是属灵的长者。
我所有将每一个镇每一个乡啊，这个问题呢交给这个属灵的长者呢，等他承担他那份的责任。
我们把这个事情呢交给每个乡每个村的长者来承担这个长老来承担。
其实搞成咁啊，呢啲每个镇每个乡嘅长老都有啲责任嘅，啱唔啱啊？
事情搞到这个样子呢，每个乡镇的长老都应该有责任，对不对？
咁啊，又俾佢三个月嘅时间呢去调查，
又给他三个月时间来去调查。
其实当时圣经冇话三个月噶，不过最后用咗三个月咁解啊。
当时圣经上没有讲三个月，但是最后是用了三个月，
用嚟每调查每个个案点去处理。
来调查每个个案来如何处理。
啊，好奇怪哦，到第十章啊，最后嗰十八至四十四节咧，就发觉咧，当中只有114个案啊，要用分开啊，即系离婚呢个办法去处理。
这很奇怪，在十章最后那边讲了说，在这个调查当中只有144个个案，
114个个案，
114个个案来分开处理。
以色列人如果数目系10万啊。
想想如果当时以色列人数目呢10万的话，
咁啊，我谂喺婚姻状态当中嘅2-3万啩都有啦，系咪？
2-3万对
啊，系咪？
有这种婚姻状态，应该有两三万人，对不对？
咁啊，梗系当中有唔少嘅人呢犯咗呢个错误啦，先至搞到成为一个大件事啦，系咪？
当然，当时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才弄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出来，对不对？
但系经过三个月嘅调查之后呢，竟然发觉只有114个个案要处理。
经过调查之后，只有发觉只有114个个案要处理。
咁只有几个可能嘅推测啊？
只有几个可能的推测。
就喺呢个个案嘅处理当中，呢班以色列人，包括佢唔信嘅妻子啊，明白到呢个事情系唔啱啊。
包括这些在调查过程，可能这班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妻子，都明白这个事情是不对。
选择跟随耶和华是好事的，
选择跟随耶和华是好事，
因为他的配偶已经有复兴的迹象啊，
因为他的配偶有复兴的迹象。
以前的错误可能出于无知的，
以前的错误可能出于无知，
可能出于群众压力都唔顶嘅，
佢出现群众压力也不一定，
或者时软弱做咗错事，我唔娶都唔得啦，好难讲啊，好多因素造成嘅咁。
很多因素是软弱，不娶不行，做了很多的事情
啊，所以你唔娶唔得。咁但系既然知道真理啦，
但不娶，但他们现在既然知道真理了，
咁佢要按真理而行啦，
他们要按真理来行。
而呢班外族嘅女子亦都睇到啊。听到以斯拉的教导啊，嗰种对耶和华的了解咧，系对佢以前未听过都唔顶噶，即系好多好多因素喺呢三月当中发生。
可能这班女子当时也没有听过，像以斯拉这种对耶和华的教导，又不一定，很多种不同的因素。
所以我就觉得有阵时咧，神改变一样嘢好奇怪嘅。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改变的事情很奇怪。
如果用另外一个个案嚟做一个比较啊，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个案来做比较。
记得啊，呢个路德记啊。
记得我们在路德记里边，
拿俄米咪带住两个媳妇要翻乡下嘅，翻伯利恒嘅。
这个婆婆拿俄米带了两个媳妇要回伯利恒，回犹太地。
一个是路德啦，系咪？
其中一个媳妇是路德，
一个就俄尔巴啦，
一个是俄尔巴。
咁最后啊，拿俄米咪俾两个新抱做个选择嘅，喂，你可以翻你哋嘅老家嗰度啊，
最后这个就婆婆拿俄米给他们这两个媳妇有个选择，说你们可以回你们的老家去。
路德又点讲咧？
路德怎么说？
佢话你嘅神就系我嘅神，你唔好叫我走啊！我翻老家我揾唔到你个神噶，我跟住你走。
他说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我回老家我找不到你的那个神，我还是跟着你走。
哈格地冇真神噶，我要跟你走，我要翻伯利恒。
路德说哈格地没有真神，我要跟你一块回伯利恒。
俄尔巴就唔系啦，
俄尔巴就不是了。
流咗几滴眼泪之后，都系翻去自己嘅神道好啲咯。咁啊，回去自己神道，圣经讲噶，佢翻去自己嘅神道。
啊，圣经上说他流了几个眼泪，他就说回去他自己的神那边去。
所以我用呢个个案嚟做一个推测咧，要呢个平衡呢个公义啊，同埋实际嘅情况咧，好可能就系神喺生活当中动咗好多嘅功夫啊。只系有少数嘅女子啊，唔愿意继续跟随佢嘅丈夫啊，去拜真神啊，留喺耶路撒冷，所以呢班人咪走咯。
所以在这个公义给平衡当中的话，神可能做了很多功夫，让这些女子来转向认识真神。
所以神需要用了三个月咁长嘅时间啫嘛。
所以神才需要用了三个月这么长时间。
如果唔系将公义、圣洁同埋仁慈、慈爱平衡嘅话，一日搞掂啦，全部赶走。
如果不是把公义、仁慈平行的话呢？一天就可以弄好了，把全部赶跑就可以了。
一日就搞定啦，系嘛？
一天就把建
立。为什么要三个月咁长？
为什么三个月那么长来建立？
因为神系怜悯嘅神啊！
因为神是一个怜悯神。
神系希望就算外邦人都归向神嘅神。
神是希望外邦人也归向神
的神。这个唔系离婚过案，系复兴过案嚟噶。
这个不是离婚过案，是一个复兴过案。
啊！俾无知嘅犹太人可以更新，俾嗰啲外邦人有机会去跟随真神啊！
俾呢个无知嘅外邦人，他们能跟随真神。
首先就依以色列人有刚强嘅心啊嘛。
首先必须要以色列人有刚强的心。
所以如果肢体们啊，如果你啲配偶啊系未信噶，
肢体们说你们配偶如果还没信，
你唔好抛弃佢哋啊！
你不要抛弃他们啊！
你有刚强嘅心跟随神，
你要刚强的心来跟随神，
去秉行公义、秉行圣洁，
来秉行公义、秉行圣洁，
更加要爱你嘅配偶。
更加要爱你的配偶，
俾佢睇到真神嘅时候咧，等佢做个选择。
让他看到真神的时候，让他自己做个选择。
大部分嘅时间佢会跟住信真神噶。
大部分的他们会跟着信这个
真神。如果佢系都唔要，甚至走嘅话咧，就好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啦，佢走等佢走啦，冇办法啦。
如果他
搞到咁就冇办法。
如果他定要知道之后，他定要走的话，也没办法。
啊！但系我哋唔系刻意要佢走嘛。
我们不是要刻意让他
更加爱佢更多嘛，系咪？
我们要爱更多，
等佢能够认识真神啊嘛。
因为你认识真神，
呢个先系真正爱佢，
这才真正爱他。
呢个唔信嘅配偶，你真正爱佢，明知佢唔信真神，唔可以去天堂噶，咁你又唔帮助佢信真神，咁点爱佢？
这是配偶，你如果你要真正爱他，如果他不信主，他不去天堂，那怎么办呢？
你爱佢想办法等佢带佢真神度嘛。
你爱他就想办法带他去真神。
所以呢个唔系离婚过案。
这不是个离婚，
是复兴国案啊！
是个福星的，
是公义、圣洁、怜悯、慈悲啊！
是公义、圣洁、怜悯、慈悲，
一个整体汇合的一种嘅结局嚟嘅，
是个整体汇合的一个结局
啊！怪不得呢个系复兴啊！真系，
怪不得这是福星，
信徒能够懂得咁样嚟跟随神
啊！信徒能够这样懂得去跟随神，
源于一个愿意将神嘅真理啊嘅律法师，将神嘅道理教导俾佢哋，
愿意。 原意是靠着一个神的律法师愿意去把这
真理教给他们，
教导他们。
天父啊，帮助我们教会啦！
天父帮助我们教会。
我就祈祷了，我做个祈
祷。
天父啊，我们需要复兴，就是能够了解你更深，认识你的话语，对耶和华的事情有通达的心，我们能够以慈悲、怜悯、爱心来将神的吩咐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这个是每一个个案不同的，但是主啊，你是活泼的，你是活在我们心当中，你是有办法帮助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能够带着这种的态度，彼此来代求，彼此来支持，然后我们每个人承担自己的担子。主啊，你帮助我们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更新，我们的更新可以帮助其他的人看到真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福星要去找我的福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将这里的兄弟姐妹，不管主啊他们面对的担子是怎么样，不管他的困难是哪里，主啊，你最少的公义、圣洁、慈悲、怜悯、有权威的神，你帮助他们吧。这样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